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哎，咱们这么快这个营会最后一天了，然后今天呢也是咱们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的礼拜，感觉上一秒钟这2025年刚开始，然后现在这2025年就又结束了，是不是？我想起来有一首赞美诗里边是这样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那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一年都在主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我们越走越美好，越走越光明。然后我就想起来，在许多年前，我有一个，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2005年左右，就是中国可能信主的这个人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问我一个问题，哎，他说那个光远，你怎么信了这位神呢？然后他觉得很奇怪，很好奇。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后来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好久好久，哎，我为什么信这位神呢？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那如果现在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因为这位神爱我，因为这位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来爱我，所以我愿意相信他，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那我们这位神和其他的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位神是活的，是又真又活的。当你进其他的宗教信仰里的时候，你是去学习一个理论，去学习一个知识。但是当我们走进教堂，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建立一段关系。就是所有的知识不是为了去学习这个知识本身，所有的知识是为了把我们带入到这段关系之中，所有的知识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而这个关系是一段爱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那么的大，整个加拿大那么大，那我家占一小片地方，那整个地球又比加拿大大的很多，那整个太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那么的浩瀚，那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为了造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居住在这里，来享受和神的关系，享受他的爱。所以当你来到教会，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咱们之中，当你来到这个地方，和你去到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场所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个地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这里充满爱，这里不是教人知识的一个地方，不是给人规矩给人束缚的一个地方，这里最重要的是给人爱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这位神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所有的爱的源头。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能找到爱，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能被爱。感谢主。那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圣经哪一卷书。那圣经新约我最喜欢希伯来书，我觉得写的特别的美好。圣经的旧约呢，我喜欢一个相对冷门一点的。那这卷书呢，反正在咱们教会我好像从来没有印象有人讲到过。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幻灯片。这卷书很短，在旧约中，约拿书。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它一共就只有四章，每一章也非常短，一个非常的短小精妙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我在旧约中最喜欢是为什么，一会儿我具体的来讲。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约拿呢是生活在旧约大概公元前800年左右，就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一个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时间呢，中国大概是处于西周的末年，还是夏商周这个周朝的时代。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约拿说，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尼尼微城呢，在当时是属于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临近以色列，离得不远，它的面积比以色列大，人口更多，那它的军事非常的强盛，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之下，它是一个比较军事化、比较有侵略性的一个国家。约拿却起来， 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那他施呢，是在尼尼微城的一个相反的方向啊，神让他往这个方向去，约拿不听，然后不仅不听，还往相反的方向去逃跑，很有个性的一个先知啊。下到约帕，遇到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那在旧约中记载了许许多多位先知，那这些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先知特别的顺服神，特别的听神的话，大有信心，大有能力，按着神的这个指挥去做这个做事情，然后在地上做神让他们所做的事，让他们在地上讲神让他们所讲的话。只有约拿这个先知啊，他感觉有点不一样，就好像其他的先知都是那个又懂事又听话的那个乖儿子，然后这个约拿呢，像是一个叛逆的不听话青春期的那个小孩。你看神让他往这边去，不仅不去，还往相反的方向去逃跑，很有意思是不是？那约拿上了这个船，然后呢这个船在海上就遭受了风暴，巨大的风暴，而这些船上的人想尽办法，然后把船上的货物扔到海里，然后减轻船的重量，避免这个船来倾覆。然后但是约拿呢不帮忙，反而呢跑到船舱最底下去睡大觉。然后船上的其他人就很着急呀，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办呀，我们要死了。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样，我们抽签儿，我们看看这个船到底是因为谁，我们这个船遭遇这样的一个事情，肯定是有人得罪了神。他们就抽签儿，就抽出约拿来。然后他们就把约拿叫起来，然后说，哎，你干了啥事儿？你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然后约拿说呢，哎，这个其实神让我去一个地方干一件事儿，我不听，然后我不仅不听，我还跑，然后所以神呢就让这个船遭遇这个风浪。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把我扔海里去，你们自然就没事了。然后这些人也挺善良，这些人并没有第一时间的去扔下他，然后而是继续的想办法，但是最后实在是不行，这个船实在是保不住，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然后只能把约拿给扔到海里去。但是神呢，神派了一只大鱼，可能是一只鲸鱼吧，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那约拿呢，在鲸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他在鲸鱼的肚子里祷告神。那三天之后，这个鲸鱼把约拿吐到岸上。那后来耶稣也用这个故事来比喻耶稣自己被埋葬在坟墓里，钉死十字架之后埋葬在坟墓里，三天之后死而复活。那约拿呢，在这里也是一个耶稣的代表。那之后呢，神把鲸鱼把约拿吐出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那吐出来之后呢，耶和华的话第二次的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那神为什么吩咐约拿去这个尼尼微大城？因为当时尼尼微城的人充满了罪恶，他们非常的残暴，他们军事化，他们行各样的坏事。那神呢跟约拿说，你去那个地方去传道，让他们悔改，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就要被毁灭。你去传道让他们悔改，如果他们悔改了，那他们就可以得拯救。那约拿不去，为啥不去呢？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跟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跟他们有很大的军事冲突，并且亚述帝国的军事强大的多，那面临着以色列面临着这个军事的威胁，常常的被欺压，这就好像在战争中的仇敌国。那就好比比如说二战时期，那神派一个中国人说，你去日本，你去东京，但是现在中日友好啊，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派一个中国人，你去东京，你去跟他们传道，他们要是不悔改，我就毁灭他们。那这个中国人肯定会 我不去，我也要跑，你会赶紧毁灭他们吧，他们天天进攻我们，是不是？所以说约拿他这个时候他不听神的话，比较有个性，也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小纠结，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的原因的。但是呢第二次后来约拿也是没有办法嘛，那还是去了传道。传道以后呢就是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还真的是听了先知的话，还真的是悔改，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们的罪行，那神看他们悔改就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那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你看这个先知最开始他不听神的话，后来不得已听了，听了以后呢这件事儿也很好的做成了，按照神的心意完成了。那完成了，一般来讲这个故事到此圆满的结束了。但是这个故事这儿刚过去一半，那后面呢还有约拿之后怎么样，约拿反而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你看圣经中记载敢跟神发怒的，好，我好像没想起来第二个人啊跟神大大的发怒，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我这个约拿这个有个性的小孩跟神的面前大大的发怒还求死，那觉得就是我死了算了，你让我干这么件事儿。然后但是耶和华呢还对他保持着耐心和温柔，没有直接的一道雷把他给劈了啊。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约拿怎么说怎么做。后面是这样，就是呢约拿呢他呢就是想看，他就很生气，他想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往下后续的发展。他在这个城的东边找了一个地方，他做了一个简易的小棚子，他就在这个棚子里就在这儿坐着，他看这个城，想看接下来怎么样。然后呢神因为那个时候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那神呢就让一棵蓖麻长起来，然后呢他这个蓖麻的叶子搭有这个阴凉遮住约拿。然后约拿呢就在这个阴凉之下，但是第二天呢神让一个虫子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之后呢，然后呢约拿又大大的发怒，然后呢向神求死，非常的不开心。然后这个时候神又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然后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塞，这个跟神犟嘴犟到杠上了啊，跟神杠上了。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它一夜之间长大起来，一夜之间又干死了，你尚且爱惜，那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那这一卷书到这一句话就结束了。那感谢主，这个尼尼微城里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多。我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一般有两种的理解方式。第一种理解方式是，这个城里的小孩儿就有12万人多，他不能分辨左手右手。那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是，就是说这个城里一共是12万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愚昧无知，神用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来形容他们的这种愚昧。那我查考了一下资料，就是说按考古的分析来说，这个城的规模可能会在10万到15万人之间。那因此呢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更加的合理，就是说呢这个城里的人充满了罪恶，非常的残暴，做各样的坏事，那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 那有许多的人，他们可能道德上败坏，他们行为上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人。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生他的气，我们会恨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得罪我们，我们会恨他，我们恨他恨到死，恨他恨不得他去死。那约拿恨这些尼尼微的人有没有道理？如果站在他的角度，站在一个人的角度，那我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尼尼微人他们整个亚述帝国甚至有把以色列灭国的风险，那在之后也确实是他们把以色列灭国。那在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依然是爱这些人，神不是看不到他们的罪恶。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的这位神是充满圣洁充满公义的神，我们的这位神恨恶罪恶。但是面对这些人，面对这些罪恶的人，神依然爱他们，非常的爱惜他们。那这些人的罪恶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愚昧的不能分辨自己左手右手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那些鞭打他嘲笑他戏弄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的那些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依然在底下嘲笑他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现在下来呀。如果我是耶稣，我肯定立马下去把他们弄死。但是呢，我们这位神比我更有耐心更有慈爱。耶稣当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行一件恶事，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恶事是不对的。但是主耶稣就是那么的有丰盛，有那么的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他依然求父来赦免这些人。那这尼尼微城的人也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面对这样的人，那约拿无法去爱他们。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爱他们。但是首先神让我们看到神爱他们，神依然的爱他们，神不放弃他们，神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哈利路亚。那神希望他们悔改的时候，神把这份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基督其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去恨这些人，我们去恨这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去恨这些道德败坏的人，是凭着我们那个原本的从亚当而来的那个老生命，我们原本那个属血肉属血气的老生命，因此我们去恨恶。那这个老生命中它缺少神的爱，但是我们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来源于神，这个新的生命充满了神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爱。所以你知道当神爱这些人的时候，神是在哪儿爱他们？神是在我们的里面爱他们，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在我们里面爱他们的时候，我们因此也能得到力量，我们因此也能生发出来对他们的爱。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神对尼尼微城的人这些爱，那我们也看到神对约拿的爱。我们这一位神，他不是那个，他不单纯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者，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往往对这个上位者存在比较多的这个敬畏惧怕的心理。那我们这位神确实是至高的掌权者，但他更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关系中的一个角色，他是爱我们的父亲。那我为什么最喜欢这一卷书，是因为在这卷书中我看到神带约拿像父亲带孩子一样。那如果一个老板指派他的员工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员工不听还跑，老板说那个曹大哥你去西雅图出趟差，然后过两天曹大哥你到了吗，然后曹大哥说我不去，我跑白马去了，南辕北辙了。那老板肯定不干，老板肯定说好下星期一不用来上班了。那长官命令下属去做事情，下属也是不可以不听。当然我们顺服神是一个好的事情，顺服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但是在一个关系中啊，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关系中不是那么的去讲对和错，在关系中更多的是讲爱。那这件事情约拿逃跑错了吗？错了，肯定是错了，听神的话是对的，但是呢神不因此而去惩罚他，因为神看他为自己的孩子爱他，而是教导他，神温柔地对他说话，神用一颗蓖麻长起来又干死，接着这样的事情让约拿能够明白神有多么的爱心尼微城里的人。这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谁的孩子从来没有跟自己发过火，我猜想可能并没有。那为什么孩子，比如我们家孩子那是敢跟我和我媳妇儿发火，但是在外头从来不敢跟别人发火。为什么他在家里孩子们在都是敢跟爸妈发火的？因为他们知道爸妈爱他们，他们发完火之后没事儿。他们在外头发火那是不可以的，在学校跟老师发个火试试那是不行的，那在家里他有完全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哎呀，真的这个约拿和神的这个关系就像父亲和孩子这样，有耐心有慈爱的来教导来带领，而不是讲那么多的规矩可以不可以。当然不代表着神的纵容，神没有纵容他，神还是把他引到了这个正确的道路上来，那这也是神带领我们的一个方式。昨天有跟姐妹一个姐妹讨论到，就是说神对我们弟兄对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有没有惩罚，神对我们没有惩罚，神可能对我们有管教，但是这个管教是为了爱我们的方式。那这里神也管教了约拿，神让那个大船遭遇风浪，让他被扔到海里，在鲸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这也是管教。但是呢这个管教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让他能够明白神真正的心意，让他能够理解神的爱，那是为了约拿的好，而不是单纯的想要让他去受罚。感谢主。那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约拿呢作为一个旧约的先知非常的有个性。那我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信徒们信上帝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旧约时代可能有先知，也有一些不是先知但是信仰上帝的人。那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那我们也是信仰上帝的人，那有什么样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对，昨天燕也讲到，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那进驻到圣徒的里面，圣灵进入到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的里面，圣灵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圣灵让属于神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过来长出来。但是这个在旧约时代是没有的，旧约时代呢圣灵还没有降下，因为圣灵是在耶稣钉死十字架死而复活再升天再之后的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下。那在旧约时代呢，先知是圣灵会临时的降到他们的身上，暂时的降到先知身上，和我们新约时代圣灵永久的内住到我们的里面是不一样的。那并且在旧约时代其他的信仰上帝的人，除了先知以外的其他人，他们是没有圣灵的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没有圣灵的。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此今天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大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约翰福音的1: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教会中的朋友，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就是说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的名，你信他是神，这个就等同于你接待他。接待他去哪儿？接待他去你的心里，接待他去你的里面。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权柄，别人给你的一个，神给你的一个权柄，这是你的一个权利，任何人都拿不走的。如果你信耶稣的名，那任何人跟你说你不是神的儿女，不好意思，这是你的权利，神给的权利，人不能去剥夺。那当你信神的时候，当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圣灵内住到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就有一个属于神的新生命生发出来。那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我们最近一直讲，就是我们的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我们老我的，从亚当流传下来，从亚当流传到我们的祖先，流传到我们的爷爷爸爸我的身上，这个老的生命是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这个是原本的我。这个原本的我可能在面对仇敌的时候，面对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爱，我会去恨恶他们。那这个原本的我可能会充满软弱，我自己也会犯罪，我自己可能也会成为那个别人眼中所恨恶的，所恨不得要去要死掉的那个可恶的人。那我们原本的我没有能力去打破从亚当来的那个罪的束缚，但是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接待他，我们信他的名，我们接待他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从神而生，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出来，这个新的生命它是从神而生，它就有神的特点，有神的能力。那我们最近总提起的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从神生的，他就自然而然拥有神的荣光，拥有神的能力。那我们从神而生，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那我们本来有一个老的亚当的生命，又有一个新的从基督而来的新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神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这原本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亡，他被埋葬。那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进入到水里，为什么洗礼要进入到水里？这象征着我们和耶稣，我们的象征着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生命，就是上一页 PPT 讲的那个从血气生的会犯罪的那个老生命，和耶稣一同死亡了，和耶稣一同埋葬了。但是耶稣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那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从水里出来，象征着我们和耶稣一同的复活，那一同的复活就一同的享有耶稣基督新的那个荣耀的充满爱的生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会忽略一些语法时态等等这些的细节，那我们看英文还有以及包括这个圣经的原文，那这里都是说，这里都是一个一般的过去时，就是我们与基督同埋葬，这个是一个已经发生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已经与基督 一同埋葬。那我们并且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与他一起享有这个新的生命。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那个老我，从亚当来的会犯罪的软弱的没有能力的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个也是在原文中是用的一般过去时，是一个已成事实，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罪身灭绝，这是一个已成事实。所以说那个老我的生命和那个新我的生命，可能现在在我的身上外在看起来好像有的时候同时存在，有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生气，有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做错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因为神是站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之外来看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我是这个老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就是这个新的生命，基督神从神而来的这个新的生命，今天活在这里，站在这里，举着话筒在说话，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也都是新的生命坐在这里。老的生命在哪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一同埋葬掉了。那所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知道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充满了爱，充满了耐心，充满了温柔，充满了能力，充满了信心，那么美好的生命的样式。那今天他在我们的里面活着，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呢？这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他改变了我们这个灵里的这个 DNA，改变了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代表耶稣来在这个世界上来施行爱，来帮助这个世界，来见证神的荣耀。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老我他已经死了，圣经上写确实是已经死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为什么他好像还常常的蹦出来，他还常常的控制我？虽然我信主了，是基督徒了，这个道理上我好像明白，哦，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常常的去发怒，去犯罪，还是常常的软弱呢？那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就是圣经中的这个死和我们平常生活中概念上的死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就是圣经中的死不是指的消失，不是指的停止存在。那通常我们说这个死了，它就没有了，然后呢，它就完全的没有存在感了。但是圣经中的死是指关系的断开。那这个老我死了，老我和真正的我这个关系断开了，这个老我老的生命它可能还会在这儿蹦跶，但是它不属于我，它的权柄也被剥夺了。今天这个老我它没有能力，它没有权柄去控制我，而属于神的那个新的生命它有权柄，它属于我，我也属于它，我是属于这个新的生命。那这个老我的旧生命不再在我的生命里作王了，我属于这个新的生命。所以说这个老我他还在这里。那如果我们还随从他的思想意识的话，就可能还被他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真理，看到其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权柄，不能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话，那他在我们的身上 就会一点一点它的影响力就会消失，而那个新我属于神的那个充满爱的新我的能力就会一点一点的更多的生发出来，完全的掌控我，让我们有，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这个美好的样子。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的7章38节，圣经上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指的是圣灵，这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要透过我们流出来。那神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就如同活水的江河，首先它滋润温暖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的心是破碎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遇到各样的伤害，那有各样的人，各样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身边最亲的人，可能是我们的伴侣，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也可能是陌生的人，他来伤害我们，让我们的心破碎，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破碎。但是神的活水的江河，神的活水首先流到我们的心田里，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所大大的充满。不仅我们被充满，神要借着我们使这活水的江河流出来。那借着我们流出来的时候，它就流到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流到我们的家人身上，流到我们的朋友的身上。那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神的这个爱的和能力的这个管道，这个出口。所以像凯文牧师建立我们教会，那把神的爱带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生活中，那这个活水的江河先流到凯文牧师的这个心里面，里面流到他的里面，再通过他流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爱，这个能力是来源于神，不是来源于凯文牧师，但是他是借着凯文牧师流出来的。那今天流到我们的身上，充满我们之后，再流到我们家人，我们朋友的身上的时候，他这个爱和能力，他也不是来源于我们，他依然是来源于神，但是我们还是这个管道的作用，神借着我们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管道，那神的这个爱也没有办法去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那神的这样的爱和能力一层一层这样流出来的时候，这个爱就流入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教会的名字，爱入千家，神的爱就这样流入到千家万户，是不是？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看下面的一个 PPT， 这个 PPT 呢是不是圣经？这是前几天呢教会分享的时候，艾迪弟兄分享的一段话。哎呀，当时我觉得分享的太好了，我就给记下来了。我们的高度决定了我们的认知。我们高度低，我们的认知就低。我们高度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就长起来。那我们的认知在哪里，就决定了我们有与之对应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呢，又产生出来与之对应的果效。所以我们人生的果效，我们做各样事情的果效，它其实最根本上来源于我们认知的高度。所以今年就是特别的感恩，今年神又继续的提升了我们教会对真理的这个认知的高度，所以我们也已经在很多的事情上见到了这样的一个果效，那也将继续的见到更大的果效生发出来。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知道，好，这个道理上我能明白，这个道理上我明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有从神而来，所以有神的一切的特点，有神的一切的能力。但是呢 那我活出来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我经历的时候，我的经历中好像我没有经历到这样的，没有经历到这样的能力的充满，反而还是经历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没有能力，缺乏，或者是或者是一些生命中让我们遭受损失的事情。那其实限制了我们自己，限制了我们自己，以及限制了神能力流出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那当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把神的这个，当我们认为自己不能够把神的能力活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在限制我们自己。当我们听到，我们听这个提升了高度的道，我们知道哦，原来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改变了自己的认知，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能力原来其实它就是可以轻易的流出来，你不需要，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要自然而然的躺卧在神的爱和怀抱中，神的能力自然而然会透过你流出来。当你改变了你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神的能力也同时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出来。那信心是最大的认知，这也是 ID 弟兄说的，真的信心是我们最大的认知。但是昨天和一个姐妹讨论到，就是哎，姐妹觉得自己好像经常信心不够，就是你们说哎呀，我能活出神的能力，但是我信心不够。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觉，我想可能会是大部分。哎，我们信心不够怎么办？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像现在很多的东西都能够跟物理学对应起来啊，你知道物理学科学越来越发展，我觉得反而跟神学的这个共识越来越多。比如说光，那我们屋里就充满光，对吧？这个光你不观测它的时候，它是波的状态，你观测它，你看它，它就变成了粒子的状态。所以你看它和不看它，它是不一样的，很有意思吧？你说这光它知道你在看它和不看它吗？我觉得它应该没有这个意识，它是一个死物，但是你看它和不看它就是不一样。我们这个信心也是，我发现啊，就是我们看自己的信心，然后这个信心就会变小。我看我自己有没有信心呢？我好像有一些信心。我有多大的信心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大。那到底有多大呢？我越看就我的信心就越小，越看我的信心就越小，最后发现我的里面好像没有信心哎。所以不要看自己的信心，不要看自己的信心有多大。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耶稣。当我们看耶稣，我们把自己的眼，我们把这个眼光从自己的身上挪开，挪到耶稣的身上。哎，我们看耶稣，耶稣真的是，他是那么的爱我们。哇，神是那么的美好。你看神面对尼尼微城的人，那些人充满罪恶，在神的眼里他们就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可怜人。那些钉死耶稣十字架的人，那耶稣也那么的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说，神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耶稣的慈爱，看耶稣的能力，我们越看耶稣，越看耶稣，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信心就长起来了，你知道吗？我看耶稣，耶稣那么的爱我，他能不帮助我吗？这个信心他就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获得信心的这个秘诀就是不看自己的信心，而是去看耶稣。好，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一个小象，一个大象，他从小被关在这个马戏团里或者是动物园里。那他小时候呢，这个动物园的人给他脚上拴了一个铁链，他小时候怎么挣脱都挣脱不开，那他觉得这个铁链太结实了，他没有办法去逃跑。但是当他长大了以后，其实这个铁链已经完完全全的没有办法去束缚他了，他只要稍微使一下劲儿，他就可以挣脱，他就可以跑掉了。但是他依然不跑，因为他的认知被这个铁链所束缚着。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里面其实已经完全的拥有了神的所有的能力，神自己都住到了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里面拥有所有的能力。但是呢，我们 限制我们把这个能力发挥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认知。这个认知就像这个铁链一样，当我们一旦去打破它，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一旦去打破它，这个能力就可以随意的来发挥出来。那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那爱是神的一个最本源的一个特性，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来源于神。那神把爱灌注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也可以去爱别人。那我们既然是从神而生的，刚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会打洞，那神就是爱，神所生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爱。那我们自己就是爱，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神一切的爱，神借着我们去爱别人。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爱不出来，当我们面对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比有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有可能是我们的邻舍，或者是一个陌生人，他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像约拿恨尼尼微人一样，我们恨那个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爱他，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爱，这个神的新的这个生命在哪儿呢？我感觉不到，我感觉到的还是那个老我充满恨的那个生命。这个就是捆住我们的那个铁链，就是捆住我们的认知的那个铁链。我们打破这个认知，打破这个铁链，我们看到神的真理，神就是爱，那我们就是爱。你有爱，你有爱，你能爱，你就是爱。哈利路亚。那我们看下面的一个经文，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光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光明亮。那并且呢，光呢它是不能静止的，光是要传播出去的。神是光，我们就是光。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充满黑暗？这个世界确实是充满着各样的黑暗，大麻、毒品、犯罪，各种各样的战争等等，各种各样的黑暗。那但是呢，我们是光，我们是光，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就是照亮这些黑暗的地方。当你走到哪里，光就到哪里，你走到哪里，光就照亮到哪里，你走到哪里，黑暗就从那个地方退去。那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许多不可爱的人，有许多可恶的人？用肉眼的眼光看，是的。但是你是光，他是黑暗，你照进他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光给了他，他就被你所点亮，他也成为光。所以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有许多人我们觉得他好可恶啊，但是哦，不是他太可恶了所以他要去死，而是他好可恶啊，因为他无知，他看不到神，他不知道神的爱。那求主让他能够明白过来，把他由可恶变为可爱，那他也就和我们一样成为神的爱，他也和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光，他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神提升我们的认知。那我们今天，我们拥有神的这个生命，我们拥有神的这个能力，感谢主。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经文，我们拥有了神的能力之后呢，耶稣的一切的性情，一切的能力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这是我们最近所一直在强调的。但是在这之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做什么？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掌管这个世界，一同管理这个世界。如何去管理？不是下发某道行政命令，地税提高一点或者降低一点，而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用神的爱去爱，用神的光去照亮，用神的能力去医治疾病。那也真的是存在有人被魔鬼所束缚，被邪灵所束缚的，那我们奉主的名把邪灵赶走。那很多的人他在错误的思想意识里，因为他的错误的思想意识，他的错误的高度决定了他的错误的认知，产生了错误的行为，从而给这个世界造成了错误的果效。 OK， 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改变他的高度，我们去改变他的认知，从而改变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作王的方式。哈利路亚。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最最有能力的在哪里？最最有能力的不用去外面去寻找，不用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去寻找，最大的能力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那个新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今天胜过世界的是谁？今天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那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胜过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黑暗，所有的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胜过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大家活出神的爱，神的爱就在你的里面。我们改变我们这个认知，神的爱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能力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用这个爱和这个能力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家庭，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朋友们的生活，乃至改变这整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渺小的。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还是那个束缚我们的、捆绑我们的那个铁链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认知，让我们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人家川普多有影响力，人家马斯克多有创造力，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影响力。 No no no，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是捆绑住你脚的那个铁链，把这个认知打破。今天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今天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今天你和耶稣基督是一同作王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经常的，我们昨天讲到我们的宣告式的祷告也好，或者是创造式的祷告也好，哪种名称都无所谓。其实这样的创造式的祷告是在做什么？这样的创造式的祷告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拦阻我们的能力流出来的，就像一道水坝，神的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错误的认知形成了一道水坝，挡住了这个活水流出来。那这个错误的认知，它可能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是我们错误的思想，可能是别人或者自己的错误的话语，他让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让我们认为自己不行，他挡住了这个神的水、神的能力的流出来。那我们的宣告、我们的创造式的祷告，就好像在这个水坝上打出了一个洞。我们知道水坝最怕什么？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那这个水坝上它一旦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我们继续的去祷告，我们继续的去宣告和创造，这个裂缝就被冲刷，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神的那个能力、神的那个活水的江河的那个力量、那个奔涌就会越来越大，直到这个大坝垮掉，神的那个能力喷涌而出，那充满我们的生命，也流到我们周围人的生命和生活里。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